弟兄姊妹平安哈，我们很高兴这一今年一开年的一开始，我们就有这一个装备的课程。那我在这里稍微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哈，我们教会呢从今年开始，我们整个的装备的课程有一个新的改变，或者是说有一个新的方向哈。那我们是这样子，从今年开始呢，每一个来到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都非常欢迎能够参加我们装备中心的训练的课程。那我们装备中心的训练课程呢，分为几个部分哈。那么第一个呢是在主日的时候，就是今天主日的时候，我们有装备的课程。那么通常我们在主日的装备课程里面，我们是希望说我们所开的课是跟我们的信仰有关系的，比方说我们的初信的信仰，或者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我们所有所教导的都是跟我们的信仰比较有关系的。那么，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一堂课呢，叫做国度新移民，哈，国度新移民。有些人说，哦，这个新移民是不是要搬家了？那我们是要搬家，我们要从地上的国度搬到天上的国度，哈。所以，新移民手册。那么，这个是在礼拜天所开的课程。那么，另外呢，第二个，我们的走向就是，昨天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有参加什么？参加圣经日，哈。那么，圣经日呢，是我们教会每一年的1月份的第一个礼拜一定会开圣经日，我们希望说鼓励弟兄姊妹对神的话语有兴趣，然后有一个启动哈。所以我们每一年一月的第一个礼拜开圣经日。那么接下去呢，我们在今年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我们会每一个双月份的时候，2月、4月、6月、8月，我们都会开装备日啊。2月、4月、6月、8月，每一个月的第三个礼拜，每一个月的第三个礼拜六就叫做我们的装备日。那我们在装备日的这一天的课程呢，是从昨天的圣经日一样，是从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那在装备日的这一天里面，我们会开四个班哈，四个班就大家可以选择，就基本上就是等于是以前在礼拜天所开的课程，现在我们变成星期六开课，然后呢变成双月份第三个礼拜六开一整天的课程。那么所以在这个装备日的这一天呢，我们会有四门课，两门是圣经课程，两门是训练课程哈。那这个训练课程，比方医治祷告叫做训练课程，敬拜赞美叫做训练课程啊，那个婚姻协谈啊，训练课程啊，心理辅导啊，这些课程我们都会摆在这样子时间里面。那么，所以这是今年我们一个比较大的改变。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上课的弟兄姊妹，你都会有一本叫做装备 passport 哈，装备 passport。那昨天如果你有参加圣经日的人，所以你就已经拿到了装备的 passport。那这个装备 passport 呢？是你的一个记录哈，就像学校里去上课，学校的时候都有一个记录。那这个记录本呢，你一定要自己好好保留啊，你掉了我们不补发的啊。特别讲一下，如果你掉了不补发，所以这个 passport 希望你自己能够好好的保存，就好像我们美国有美国护照一样哈，我们都要自己好好的保存。那我们每一次上课的时候呢，来上课的时候，我们都现在都是用那个扫描的方式，所以你扫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你有来哈，所以我们的所有的出席都是用扫描的方式。那么如果你没有还没有我们教会的social app 的话，希望你能够 download 一下我们教会的 social app。所以，我们通常都是用在 social app 上面。我想今天进来的时候，大家大部分人应该都已经扫描过了。那么，如果在网上的弟兄姐妹哈，那你进入 room 的时候，你一进去，我们也会知道你已经上网了。那网上弟兄姊妹也要稍微留一下。那有些人啊，是有点像那个去 shopping 一样 shopping around 的哈。那我们我。 我们这边他们有特别这个，就你如果上，你只是 check in 进来5分钟就离开，那就不算你上课了哈。所以我们会有同工会都会看这些系统的。那所以就是跟网上弟兄姊妹稍微讲一下。那有一些弟兄姊妹说啊，我两次上网，两次实体上课哈。那所以你更要搞清楚你有没有 check in。如果你没有 check in，没有扫描的话，你可能你的出席，我们就没有记录了哈，所以这一点跟大家说一下，这样明白了没有？好，清楚了哈，好，谢谢。那么这一次我们在这个新移民国度新移民这个课程里面，我们是采用这一本的课本哈，叫做新移民手册。那在这个新移民手册上面呢，你会注意到我们下面有一行字讲到这是什么？这是门徒训练一对一的跟进手册，所以这是一个原因。为什么我希望每一个小组，如果你们是在同一个小组，你们就坐在一起，因为在这一堂课里面，我们是一对一的，希望有一对一的方式。所以我们每一次上课的时候，我们会希望有一点点时间是一对一的讨论。那在这一个礼拜回去以后，我们也希望有时间的话，如果你们是同一个小组，就最好了，那就很方便，我们就可以一对一的彼此的督促，彼此的跟进哈。那么如果在我们中间你还没有参加小组的人，或者你今天上课的时候你小组啊牧区人都没有，那 maybe 你就可以认识到一些新的弟兄姐妹，那我们也可以在这一学期这一季里面呢彼此一起的学习哈，能够认识到一些我们的弟兄姐妹，我觉得那也是非常好的。所以刚才为什么说希望弟兄不是夫妻可以分开哈？那我们希望我们的弟兄可以跟弟兄做一对一，姐妹跟姐妹做一对一。那有时候夫妻说一对一哈，那不大 work 啊，那个，所以我们希望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好，那我们就今天就开始我们的课程哈，国度新移民。那当我们提到这个国度新移民的时候哈，还有一点就是说那个我是很希望更多的能够认识弟兄姐妹。那这一次上课，我看很多的面孔是比较新的面孔，或者是说有很多人的名字我是叫不出来的比较陌生一点。那所以很希望你们主动的来跟我打个招呼，告诉我一下你叫什么名字哈。那多讲几次也没关系，因为我现在年纪大了，常常忘记哈。我们教会曾经有一位姊妹，她每一次看到我就跟我前面手这样打一个笔画说：“刘师母，我的名字是某某某，哈，哈。”他说就怕我忘记他了，所以他每一次都给我这样子打招呼。哎，我觉得这个方法不错哦，所以就可以让我怎么多多的能够记住这个姐妹。她昨天圣经日的时候，她有来参加，她就跟我再一次打一个招呼哦，我说好久没见你，因为他从台湾刚刚回来，已经大概2、3年我都没见到他哈。但是感谢主，所以看到的时候我还记得，哎，他就很高兴哈。还有一个姐妹呢，昨天也跟我讲说，她说她跟我说，她说她说她认识一个姐妹是我们教会的。她问我说刘师母，你认不认识她？她以前是在我们教会的。我说认识啊。她说你真的认识？我说当然认识。她就跟我说那个名字。哎呀，那个姐妹是我30年前在我们教会啊，这样现在已经在别州了。那我还认识她，所以我们昨天这个姐妹就跟我照了一张照片。今天一大早又跟我说啊，我已经把照片传给那个姐妹了。他很高兴说你还记得他，当然记得。如果你常常告诉我你的名字，我就记得了哈。那第二个另外呢，就是我 希望每一个礼拜都会写一个短短的家书给大家哈。那所以，如果你收到我家书的时候呢，请你稍微看一下哈。看看我上面有没有什么写什么事情啊？有没有什么作业呀？有没有要考试啊？所以你看一下也是对你有好处的哈。我就想今天呢，你看我今天身上穿什么衣服啊？带刀勇士，哎，我们是不是中间还有很多人都穿这个衣服哈？那我们这次呢，哎呀，真的感谢主，我们有将近300个弟兄姊妹 sign up 做这个祷告勇士哈。那有些人不止 sign up 一个项目，有些人有2到3个的项目。那感谢神，我们这一次在整个的这个一共接到的报名的人数哈，到目前为止是285个人报名，285个人报名的整个的项目加起来是刚刚好400，所以我就真的感谢神，是超过了我们原来希望的300哈。那但是我发现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我每一次发信出去的时候哈，很多人啊大只看了第一行，下面都没看哈，所以呢就常常收到信啊，问我这个问题，我说是不是我的文笔太差了，写的信大家都看不懂哈。那后来发现根本就是看了第一行、第二行。有时候希望说，比方我请大家登记一下，今天主日崇拜你是参加第一堂还是第二堂，我们可以把位置留给你哈。很多人看了一下，都没回应哈。那哎呀，反正就是因此呢，如果我写信给你们，请你们稍微看一下，好不好哈？看一下，那谢谢大家哈。好，那我们今天开始我们的国度新移民。那我们今天讲到国度新移民的时候呢，那我们就看见说，当我们一个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哈，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一个什么情况呢？我们就是原来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是在一个黑暗的国度里面；我们不认识主的时候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都是什么？我们因为不认识神，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常常就是走在黑暗里面。为什么呢？因为神告诉我们说，他就是光，他就是光。所以，我们认识主的时候，我们就有光照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有光在我们的身上。那么，因此呢，在这个哥罗西书第1章13节到14节里面说到，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节经文好吗？请，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添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这是特别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说，神救我们的时候是帮助我们可以怎么样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带到神爱子的国度里面。所以，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就是应该是脱离了黑暗，哈，脱离了黑暗。那么，但是我们今天提到黑暗的时候，黑暗的权势有包括哪一方面的权势呢？黑暗里面有罪的权势。罪的权势，如果一个人活在罪中的时候，他的那个罪就是在我们身上有捆绑。那我不晓得我们大家是不是有的时候会有这样子一个经历哈？有的时候我们明明知道这是一个罪的事情，这是一个得罪神的事情，得罪人的事情，是一个罪的事情，但是呢，太多的时候我们想要不犯罪，但是什么？我们还是犯罪，就是脱离不了哈。可是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说，他救我们就是要帮助我们什么？脱离罪的权势，脱离罪的权势。所以，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是以前呢，没有信耶稣以前，我不想犯罪啊，可是什么？我做不到。但是我信主以后，我靠着神给我们的大能大力，我们可以什么？我们可以抵抗罪，我们可以脱离这个罪的给我们的捆绑跟辖制。因为什么？有圣灵与我们同在，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哈。所以神救我们的时候，要帮助我们脱离什么？罪的权势哈。第二个黑暗的权势是什么权势呢？是偶像的权势。那我们在我们中国人哈，很多人很。 很多的很多的人，我们从小长大的一个环境，就是一个拜偶像的环境，就是一个这个偶像里面有很多啦哈、哦，有的被拜观音，有的是菩萨哈啊、还有其他什么，也有什么关公啊啊、土地庙啊等等，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这种所谓的偶像。那么所以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应该什么？是脱离这个偶像的权势，因为我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承认说，耶稣是我的主。哈、哦，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不再用以偶像来当成我们的主人啊，所以我们是脱离什么？我们也是脱离偶像的权势。那么当然很，也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讲到偶像的时候，那我们就看见说，这个偶像的权势不只是有这种在信仰上面有这个木头做的金属做的你去庙里所拜的，你所喝的符水，这些叫做偶像。我们在昨天圣经日的时候，我们也提到过，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还有什么？我们还有心理的偶像。好，心理的偶像可能你特别爱你的孩子，孩子就成为你心理的偶像。我们特别爱我的房子，我的房子就成为我的偶像。好，我特别爱手机，手机也成为我们的偶像。我特别喜欢钱，钱就成为我们的偶像。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很多东西如果在我们的心理上面坐上了我们心里的宝座，那就是什么？那就是我们的偶像。那我有时候想想，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啊，我们在教会里面从小长大，像我三岁一直到现在哈，在很多教会的活动啊，在教会里面服事等等，那我也发现哈，有的时候不小心这个服事也会成为我们的偶像。哈，服事也会成为我们的偶像。那那么因此我们神要帮助我们要来脱离这些偶像的权势，换句话说，神要让我们从心里面能够尊主为大，他就是我的他是我的不但是我的阿爸天父，是爱我的，更是什么？也是我们的我们的主人哈。那所以在这个我们就看见说有这个罪的权势，有偶像的权势，哈，这个都叫做黑暗。还有第三个黑暗的权势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习惯，我们的习惯。有一些时候，从小到大，我们会有每一个人都会有很多不同的习惯。会不会有些的习惯成为我们的捆绑？很多的习惯成为我们的绊脚石，哈。那这些的习惯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黑暗。暗的一些的权势，比方有一些人，信主以前他可能就很有这个酗酒的习惯，那这个习惯也会变成什么一个黑暗的权势。那么有一些人在信主以前，他可能很喜欢抽烟哈，那也许这个烟也就会成为他的一种习惯。还有人有购物狂哈，所以呢，购物狂这种也会什么这种的习惯也会成为我们的一个黑暗的权势。但是感谢神，神救了我们，就要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爱子就是耶稣基督啊。那这个爱子呢，我们在他里面可以蒙到救赎，我们的罪也可以得到赦免。所以感谢主，我们信主，今天坐在这里的有些人也许是信主不久，有些人也许是信主了很多年，我们都需要什么？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要活出一个神国度的样式。好，这就是我们这次这个课程里面最希望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在神国度里面的样式。那么因此呢，刚才我们提到的哥罗西书一章十三十四节里面，我们就再一次看见脱离黑暗的国度要进入神的国度。哈，所以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不但是脱离了黑暗的权势，我们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了一个转移，像搬家一样。哈，我们从地上的国度，从我们现在的世界的国度里面转移，成为神国度里面一个子民。不但转入到神的国度里面，我们还在神的面前被他称为是什么？是神家里的人。哈，是神家里的人。那么因此呢，我们在生活里面 以前有罪啊、偶像啦、伤害啊、咒诅啊、谎言啊、恐惧啊、忧虑这些所辖制的，都因着我们可以进入神的国度，我们就有就感谢神，他就要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不是孤单的，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要透过这样子一个基督徒的群体，或者是每一个有信仰的人啊，我们在这个群体里面，我们可以彼此的相交，我们可以彼此的认识，我们可以彼此的互相的勉励。那进入到这个国度里面，那我们在这个基督的国度里面，就能够活出一个国度的价值观啊。那很多时候在这个新的在这个基督的国度里面呢，我们也看见哈，我们也是彼此的帮助，让我们可以一起的成长。那所以这是我们在一个国度神国度里面的一个生活哈，我们的一个起步，一个开始。那么这一次我们在这个课堂课上面呢，我们不但是使用这本课本哈，我们这本课本其实里面有一共有12课，那我们会把有一些的课程怎么合并起来一起上。那么所以这个呢，是我们从今天开始一直到3月1号，我们会用8次的时间把这12课能够上完。那因为有课本，所以也希望大家事前或事后你都可以能够 review 哈。那么这个课程表上面都已经告诉你每一次我们大概会教哪一个课，那在这本书上的page number 都已经写下来了哈。那老师是谁啊，我们也在这里跟大家告知一下。那我就先来介绍一下我们这堂课里面的老师哈。老师当然除了我你们都认识吧，我是刘师母哈。那请问你们认不认识卓师母啊？你们认不认识卓师母啊？我要介绍一下卓师母。好开心哦，那个这是卓牧师的太太卓师母，我想很多人可能不太认识她哈，但是我相信这堂课你听她分享的时候，你一定会觉得哇太棒了哈。我们受洗班最近我们两个一起合教，我听她讲课的时候，我说这简直是太棒了，我应该再上一次课，所以很棒，感谢主哈。我们还有一位教师也是最近跟我合作很多的啊，孙大伟弟兄，感谢主哈。那孙大伟呢，他也是在我们教会里面哈。你说哎呀，为什么孙大伟这个弟兄跟我们师母一起合教？我们孙大伟弟兄其实在我们教会三十年来啊，他一直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从我们教会一开始就在我们教会，而且他是我们教会理事会主席哈，理事会主席，所以大家应该都很认识他。好，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老师哈。那我们进入神国度的时候呢，就好像在这本课本上的第2页里面说到哈，我们进入神国度的时候，在这个神的国度，比方一个人他要进入神的国度，他受洗以后，那么受洗以后就在这神的国度里面是什么？是一个新生的神国度里面一个新生儿。那这个新生儿呢，就好像我们自己啊，在家庭里面我们有一个新的一个孩子哈。那当我们家里面有一个新的孩子要出生的时候，是全家都喜乐哈。哎，我最近也特别的期待跟高兴啊，因为我的大女儿哈，再过2个礼拜就要生孩子了。她要生她的老二哈，就是老二。哎呀，我就觉得我们全家都非常的欢喜。那天她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就跟她说啊，说你年纪比较大一点哈，所以希望说能够把那个生产日期不是用那个叫什么自然，就是说要固定时间。后来一固定时间下来呢，现在都秘密都告诉你们了。那固定时间下来呢，他就我那时候还在以色列哈，那我女儿就写信说啊，医生说我这个次的生产日期是1月23号。哦，牧师马上就回去说1、2、3自由日。 所以，很感谢神，所以我们现在就等于说，全家都是非常欢喜的在期待哈这个孩子。所以我就想说，其实今天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也是一样。你知道，我们每一次教会里面有人受洗的时候，哇，如果有参加小组的，整个小组都出席哦，送礼物、送花、照相等，什么非常欢喜快乐。我们中间又多了一个一个在神国度里面的一个新的信徒，一个新的神的子民哈，那是一件非常欢喜快乐的事情。但是呢，我们虽然很欢喜很快乐，可是呢，我们就看见说，在一个家庭里面，我们不会这个孩子是这个 baby 是永远都是一个 baby，他是什么需要成长的。同样，在一个神的国度里面，进入神的国度以后，也是需要成长的哈，也是需要一起来学习的。那么一个孩子的成长，他是有父母的哈，有父亲有母亲带领这个孩子一同的来成长，那这是一件极大喜乐的事情。但是如果在一个整个一个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父亲缺席，或者母亲缺席，或者两个都缺席的时候，这个成长就有破碎，就有伤害哈。我们这一次去以色列的时候呢，就在我们的这个团队里面，我就发现有一个姊妹，后来她就分享，哎，我就说她听她分享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好像在看那个武侠小说一样哈。我从来没有碰到一个人，他在长，你们听过长白山吗？哦，中国来的哈，哇，他是从长白山来的，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特别。那所以你知道，这个就好像我们什么武侠小说里面的长白山，好像觉得这个是好古久的事情，然后觉得那个长白山是很遥远的哈，而且这个长白山啊，对我们来讲，我们觉得好像，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啦，好像然后他就讲到说，他从小在这个长白山长大的时候，小的时候就是什么样？是父母就好像双亡，是跟着祖父母这样子一起长大的，17岁才离开长白山啊。所以他说，他从小到大里面不知道什么是爱，好像也没有办法，没有接受过那样子的爱，也没有接受过什么的教育啊，所以他说他小时候在山区里生活的时候，就一直期望什么时候我可以离开这个山，我可以希望我的生命我的生活可以丰富一点哈。那所以那天在听他分享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说，哦，其实有很多人他整个成长的过程里面，可能也有很多的一些的伤害。一些破碎哈，那么但是呢，今天不晓得你的状况是怎么样哈。我看到这个课本上有一句话，他说不信，当然一个孩子的成长，如果有父母亲能够细心的照顾的话，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哈。但是不幸的是，对很多人来说，那是一个梦想。我不知道你的情况怎么样哈，你的情况怎么样？可是我相信我们在这个课堂里面，我们慢慢的会面对这些问题，我们也可以看见神在我们身上所做一些新的工作。那么因此，在一个神的在一个成长的过程里面，哈，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些图，我们一个新生的孩子，如果有父母对他的呵护照顾，哈，慢慢长大以后，这个家也许又更多的扩大，而且会跟其他家庭里面的成员呐、或者是这个in-law 啦、cousin 啊，一同的才成长，就是这个家庭会慢慢的变大啊。那么同样的，今天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也是什么样？新的国度里面，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你从受洗的那一天开始，你就是这一个国度里面，尤其是在这个教会里面，你就是这个其中的一份子。那我们今天提到教会的时候，教会不只是一个建筑物哈，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一个大家庭啊。每一个礼拜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新的朋友来到 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都会有牧者在台上说什么？就说，哎，欢迎你加入我们这个生命和这个属灵的大家庭哈。那有时候我们也会讲一句话，一次欢迎怎么样？永远欢迎哈，一次欢迎，永远欢迎。所以我们在参加教会，我们的教会真的很大，那个这个建筑也很漂亮哈。所以你看，我们教会还很特别哦，新的朋友都还有导览嘞哈，带你去参观我们教会一圈哈。那那个，我记得我们教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自己哈，也觉得教会好大哦，要从这边走到那边要走好远哦，然后觉得好累，然后有时候就想，哎呀，能够有个溜冰鞋就好了，可以溜一溜。那所以就说，但是感谢神，教会不只是一个建筑物，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一个家哈。那我们要在这个家里面是彼此这个眷顾的。那么教会那么这里面的人呢，是一群什么？是一群被神所呼召的人，被神所呼召的人哈，一起聚集在一起。那我们再一次来看一下，在圣经里面哈，这个哥林多哈教会，哥林多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件的时候，他说哈，教会是什么呢？是在耶稣基督里成为圣洁。教会是求告主耶稣基督的名。这些人聚集在一起，被神呼召的这些人聚集在一起啊。那么因此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节说，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哈，写信给哥林多神的教会。什么是神的教会呢？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成为圣洁，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哈。然后这些求告基督的人连结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什么？是要用和平来彼此联络啊，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我们每一个呼喊耶稣的名的人，我们聚集在一起，被神所呼召在一起的这个小团体，就是什么？就是教会。所以教会是一群被神所呼召的，我们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啊。我们来呼喊神的名的人，我们聚集在一起，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一个教会。阿们哈。那我在想说，今天在讲到教会的时候，不只是我们实体上，今天我们坐在这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啊，我们一起的聚会啊，有的时候也很奇妙，我们在网络上有一些弟兄姐妹，虽然呢我们现在没有聚集在一起，但是我们在网络上面哈，就好像我们在网络上有一些是在法国的啦啊，有一些是在这个有在德国的哈，有一些在中国的，有一些在东南亚的，但是我们都是奉主的名一起的来聚会，被神所呼召，我们一起来分享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都是什么？我们都是教会，我们都是基督里面的一家人，感谢主哈。那我们提到教会的时候，这一群人被呼召一起聚集在一起，不管是在网上是在实体里面，我们都经历到看见一件事情，其实基督哈，耶稣基督就是什么？就是教会的头，就是教会的头哈。那圣经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三节说，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不但是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救主。那么耶稣基督不但是教会的头，我们也看到在这个耶稣基督这一个耶稣基督是头我们常常说我们的这个身体耶稣基督是教会头，所以这些的肢体，这些身体就是教会的这个身体。那这个教会呢其实这个教会的建造，或者是说教会的一个成长，我们可以看见在圣经上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里面，我们也一同来念哈。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 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我们今天认识主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是外人，我们也不再是客旅，我们跟什么？跟圣徒同国啊，中国的圣徒啊，美国的圣徒啊，菲律宾的圣徒，罗马的圣徒，我们都什么？就是同国，以色列的圣徒哈，啊，犹太人的圣徒哈，啊，阿拉伯的圣徒，我们都什么？我们都在耶稣基督里，都是神家里面的人。那么在这个神家里面的人，我们是在这个教会就是要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其实，在教会里面哈，如果我们我们读圣经，我们读到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一个教会的建造里面，它分为什么五重的职事，有五种的情况，有使徒，有先知，还有什么有教师，有传福音的，还有什么还有牧师，哈，有五种的职分。所以这五种的职分里面呢，我们看见其实。真正讲起来，如果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使徒跟先知好像是在五重职分里面，我们觉得好像他们比较尊贵一点，哈，那我们就觉得啊，如果是一个使徒是一个先知好像很了不起啊，那也许做使徒先知人自己都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但是使徒跟先知是什么？他说在建造的时候他们是做根基的，哈，那一个教会的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来建造，在使徒跟先知所承认的基督在这个上面来建造。那么因此使徒跟先知哈，他们的身份或者说他们的职位好像是比较崇高一点，但是实际上什么，他们是要做打根基的，是在这个根基上面来建造。换句话说，需要什么更加的谦卑啊，在神的面前，在根基上面来建造。那为什么在这个根基上面来建造？因为有基督耶稣自己就是什么房角石，所以都要靠着耶稣基督来做建造的工作。好，那请问弟兄姊妹，有没有人说学建筑的？我们当中，那好，那我想你们大跟我一样哈，你觉得房角石是哪块石头叫房角石啊？四个角盖房子，四个角是不是啊？房角石啊，我想我们大部分人都觉得房角石就是最下面这四个角哈。但是呢，我今天先跟大家先看一个先看一个图哈，我先跟大家看一个图。我们看一下哈，这个是什么？Keystone， 所以我们中文叫房角石，实际上是什么？是在讲到一个教会这样建造的时候，那个 Keystone 就是在中间这一块。换句话说，这一块石头你在建筑里面要以这一块石头为什么？为定点，哈，要。都是要靠着它能够连接起来。所以耶稣基督被称为是什么？是房角石，是 keystone， 是这块石头。哎，我跟你说，如果我没有去以色列，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 keystone。 所以呢，我们是去以色列的时候，那个导游就跟我们说哈，他说你知道耶稣基督是 keystone， 哪块石头是 keystone 啊？我们后来一想哦，真的嘞，如果不是这块石头在下面的话，地震房子一倒，不是那个石头就不见了吗？哈，那我们看到，尤其在以色列是特别明显。在以色列的时候，他们什么圣殿哈被拆毁，那这个在以色列有很也常那个中东的地方有非常多的地震，土耳其也有很多的地震，所以初代的教会也有很多的地震哈。那从以前到现在，他们经过多少的地震？所以这个很多的建筑物啊，很多的教会都是应该说他们以前所盖的那些圣殿啊， 一被震动的时候，都什么都埋在最下面去了。那所以这个什么，每一次再建的时候，他们都要用这个要挖掘呀、把以前的这些石头啊还要编号啊，希望都能够把它拼起来，再次把这个殿可以建起来。所以这个是什么？房角石啊，这个是 keystone。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话，我们再思想一下，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旧约跟新约的连结，我们今天在神的里面，哈，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话呢，这没有耶稣基督这块房角石，我们的信仰就什么？我们的信仰就会摇动，我们的信仰就可能就什么会瓦解，哈。那我再给大家看一幅图，往前一个，好，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哈，在不是前面一个。OK，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哈。这张图呢，其实是我就是把那个圣经哈，把新旧约，我把它弄一个图起来看哈。那如果我们仔细看这个图的时候哈，我们就可以看到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说，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其实旧约怎么样？这是一个神跟我们的一个约定，神是一个立约的神。那我们常常讲说，圣经有旧约跟新约，旧约有多少卷呢？旧约有39卷，新约有多少呢？有27卷。昨天我们在圣经日的时候也特别提到，哈，提到约的时候，我们提到这一本圣经，提到这个约的时候，这些圣经的话语，这些约当然是什么？是圣灵的启示啊，是圣灵的启示。那么圣灵的启示呢，透过哪一些人把这个约可以写出来呢？透过先知嘛，哈。所以希伯来书第一章里面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后的日子，借着他的儿子向我们晓谕出来。所以先知把什么神的心意，把这些约给写出来。所以我们什么有旧约，但是每一卷旧约都有什么耶稣基督的形象，都有耶稣基督的 character。所以呢，在圣经里面哈，在这个哥罗西书里面特别讲到说，这些的旧约、这些的礼仪、这些的节期都是表象。实体才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那么，所以我们光有旧约，如果我们没有新约，我们没有耶稣基督的话，我们就看见什么？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救赎，就是有问题的。哈，那时候我们一定需要什么？我们一定要有耶稣基督。那么，因此呢，你仔细看这张图的时候，哈，我们看到这边是旧约到过来啊，到什么？耶稣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和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哈，旧约所指向的就是这个新约的基督。所以我们今天读新约的时候，你要知道我们的读新约，你就看到旧约神的应许、神的应验，哈。那么你从这块图里面，这个就是好像那个拱门的什么最中间的那一块石头 keystone。这样明白了吗？好啊，感谢主，哈利路亚！我自己好喜欢这个图哦。我觉得你看这个，你再放一下刚才那个拱，那个 keystone，你懂不懂？是不是就好像这个约在中间一样？哈，哎呀，感谢主，我太喜欢这两张图了。我觉得就比较更加的明白哈，那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说啊，教会就是什么？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啊，教会也就是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是头哈。那么这个身体里面啊，每一个肢体，每一个身体的功能，百节都要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这个身体才会健长哈。并且是在爱中来建立自己，所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我们再看一下，教会不但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什么？是一群刚才我们说被神活所呼召的。但是我们看到教会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圣经上还有一个词句来形容到教会，哈，就讲到教会是一个被拣选的一群人，被拣选的一个族类。那么因此，在彼得前书第2章第9节说到，唯有你们是被拣选 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阿们，感谢主。所以我们是被拣选的一群，被拣选的族类，哈利路亚，我们在其中能够有份啊，真的是一件非常喜乐的事情哈。而且这一群的族类就是什么呢？就是要离开黑暗，进入到光明。而且不但是我从黑暗里面要进入光明，神在我们身上还给我们一个职分，或者给我们一个呼召，要让我们也可以带领别的人，可以离开他们的黑暗，进入到光明里面。阿们，感谢主。那么教会也是什么呢？教会也是神的家跟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哈。那教会是神的家，感谢主。来到教会，这个教会就是你的家哈。今天在我们当中每一位弟兄姊妹啊，你来到生命河，你也是来到神的家里面哈啊。而且这个家是什么？是永生神的家，是永生神的教会。那么这个教会不但是神的家，教会里面也需要什么？有真理，有真理。所以这个教会是神的家，是永生神的教会，是有真理的，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在教会里面。那么因此在教会里面一定要什么？传讲真理，一定要传讲上帝的话语，一定要鼓励弟兄姊妹在神的话语上面有根基，能够扎根啊。感谢主，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教会今年很不一样哦？哈啊，从今天，其实已经酝酿了一阵子啊，但是感谢主，我们开始什么？今年就有背经计划，要把真理放在我们的心里。我昨天也特别提到，哈，我们如果有真理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不容易上仇敌的当嘛。我们属灵征战就能够得胜，对不对？哈利路亚！哈，那么所以我们需要有神的真理，要有神的话语。请问你今天有多少弟兄姊妹是有带圣经来上课的？哇，太棒了，感谢主啊！我每次教课时都跟弟兄姐妹说，你一定要带你的什么纸本圣经哈、啊，哈利路亚，一定要带我们的纸本圣经。哎，你下次要带纸本圣经，我们要什么？自己要翻开圣经来读哈、啊。那下次上课时我再介绍你们一下。你知道我们有时读圣经啊，你会不会喜欢拿一个笔画画线嘛？哈啊，什么什么很宝贵的经句哈、啊，要觉得很宝贵，给它画一下线。我还可以介绍你一套笔哈、啊，那个笔呢是画在圣经上面不会印过去的哈。下次有或者我写信给你们的时候告诉你们哪些笔是可以不会印过去的。哎呀，我觉得那个笔就是特别好用，我有一套啊，是红橙黄绿红橙黄绿蓝，有没有紫色我忘记了，反正有好几种颜色。那我们在读神话语的时候你就可以做记号嘛哈。比方说我们读今天如果我们讲到祭司，那我就可以把每一个祭司的地方自己就可以把它标明起来啊。我读到真理哪些地方我就可以把它标明起来啊。特别感动的我就用 yellow 黄色的highlight 把它 highlight 起来啊。所以我觉得这些是我们可以来学习的齁。所以教会是真理的，只要分享神的真理。那么教会呢也是一个与神同工的地方哈。那么我们看见我们是属神的子民的时候，那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这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我们常人就说都会用这一段经文讲到什么，就讲到我们要做传福音的工作，那我们就是什么，与神一起来同工哈。所以主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什么门徒，使万民做门徒。所以我们的装备就是要装备弟兄姊妹，装备万民都要做主的门徒，与神一起来同工啊。还要什么？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然后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每一次讲到宣教，讲到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用这一节的经文说，要奉父子的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但是很重要的在这里是要提到什么，是要做门徒，使万民做门徒。那如果我不是门徒，我就没办法带出门徒。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什么，都要做门徒，而且要帮助，要叫万民做门徒。哎，你看哈，当我们说到要万民做门徒的时候，万民也有很多什么，万民大部分都不信主嘛，对不对？现在整个信主的比例在全世界的比例是很不是很高的，是很低的。所以我要万民做门徒的时候表示什么，我们要带领更多的万民来归向主。好，所以生命河的意象是万民，我们生命河要流向什么？万国万民，要流向万国万民。哈利路亚，感谢主。我这次在以色列的时候，哎，我就觉得好感动哦，因为我们到以色列的到以色列的那个我们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对啊，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我们入住耶路撒冷旅馆的时候呢，就看到有一群的伊索比亚的人，就穿他们的服装，那个我们都不知道说这到底是哪些人啊，怎么这么一群的人穿打扮。我们后来就去问就一问呢，他们说他们是伊索比亚的。感谢主。你知道我一听到伊索比亚心里就好兴奋哦，因为我们教会今年一月份开始，我们就多了一个分堂，就是伊索比亚耶。哈利路亚，感谢主。虽然他们不是我们的分堂的，但是我们看到伊索比亚人的时候，我说主啊，你实在太奇妙了，我们今年就要有伊索比亚的分堂，就你就让我们在以色列就看到伊索比亚看到伊索比亚的这些的基督徒。那我就想牧师在这个去年十二月份的时候就是圣诞节之前，牧师就去了两个地方，一个就是伊索比亚，另外一个是什么塔吉克从那两个地方回来，回来以后就说我们明年一月伊索比亚就要有分堂了所以真的是非常高兴你们知不知道伊索比亚有很多基督徒啊？知道啊？不知道啊？伊索比亚的基督徒很多很多。还有呢，再问你一下你知道在有人说犹太人有黑犹太人，有没有听过犹太人是黑犹太人？你知道黑犹太人是从哪里来的？伊索比亚。人家讲说黑犹太，你知道中国人也有犹太犹太人也有中国人的那在河南那边有中国的犹太人。那伊索比亚有叫做黑犹太人就是伊索比亚。所以你一听到别人讲黑犹太人，下次就知道了，就是讲什么伊索比亚的伊索比亚。那你知道这些黑犹太人伊索比亚有一个传说，什么传说呢？什么传说啊？你知道这个所罗门王跟示巴女王那个时候不是非常羡慕所罗门有这么丰富所以看着所罗门所彰显的这些这些很富贵的东西他看到什么木这个下巴都要掉下来了。所以在传说里面说什么呢？示巴女王回去以后呢，就怀孕以后呢，后来的她的后代就被别人说是伊索比亚这是传说，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真正的，但是这个通常传说里面有很大部分大概是有些可信性的所以呢，在说那我们去以色列参观的时候这一次我们没看到了，好像那个已经被拆了。以前我去 以色列参观的时候，特别是在耶路撒冷，就在耶路撒冷旁边就有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叫一个圣殿哈。那么那个就是伊索比亚的人所建立的，伊索比亚基督徒所建的那个一个圣殿。那你进去的时候，你就看到墙壁上啊有一幅很大的画，那一幅的画就是什么？示巴女王去觐见所罗门的画，就放在那个墙壁上面。所以这是什么？这是他们有 traditional 传说里面是这样子说哈。所以伊索比亚有黑犹太人，怎么会讲到这里啊？好，所以跟大家稍微提到这一点哈。好，那那感谢主，当我们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的话呢，我们就看见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不再是外人和客旅，我们是与圣徒同国，而且是神家里面的人了，是神家里面的人了。那我们既然在一个神家里面的时候，在这个家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我们在这个家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来成长。好，那么因此呢，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三节说，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我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小子们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怎么样？认识父。所以在这里就好像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在一个神的国度，在一个神的家里面，起码会有这三种人啊。会有什么人呢？会有父老，会有少年人，会有什么？会有小子啊。就好像我们在一个家庭里面会有什么？会有父母，会有孩子啊，我们会有会有再小的小孩哈。所以我们就看见说，在一个神的国度里面，就是有这样子一个情况。那么在一个神的国度，从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可以说这些刚刚信主的人哈，那就是什么，好像才生的婴孩一样。才生的婴孩是需要什么？喝奶的哈，需要吃奶的。那么我们在看到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二节到十四节哈，他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还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但是唯独什么？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要习练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所以我们看在这边有提到有吃奶的跟吃干粮的。那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应该刚开始我们一定会要吃奶呀，我们要需要成长啊，所以我们要喝奶。那喝这个奶的时候，那在其实在彼得前书里面也讲到，这个奶就是讲到什么是属灵的粮食，我们喝灵奶哈。但是我们不可能信主以后喝了十年还是喝灵奶，我们应该什么？我们应该换成要喝吃干粮了。所以我觉得吃奶跟吃干粮哈，这就是一个什么长大成熟的一个情况。我要从吃奶的情况要变成吃干粮哈，吃干粮就是你自己可以咀嚼，吃奶的是什么？是别人喂你的。那我们比方我们每一次来教会聚会的时候，礼拜天，哇，你说今天牧师讲得真好，我完全吸收，那是什么？那你就是在喝奶哈。但是呢，如果我今天在神的里面，我在小组里面，我带查经，我带话语的分享，那就是什么？那就是吃干粮。所以我们看见说，我们不只是要以前是喝奶，我现在应该什么？我现在应该吃干粮。那也是表明我不但要吃神的话语，要吃干粮，我也要什么？把它用出来，把它行动出来。我记得很多年前哈，我好像还在高中的时候，我就参加了一个聚会。在那个聚会里面呢，是有一位牧师分享，好，那时候在台湾。那么他在分享的时候，他也写了一本书。他那本书的写的那本书就叫做什么呢？就叫做长大成熟。好，那这个牧师就在分享说， 当他的教会哈，当他的教会已经成长哈，从零开始到他的教会已经成长到600人的时候，哇，这个牧师很高兴啊，就觉得说哇，做得很不错耶，我的教会已经有600人了，所以他就非常的高兴哈，就觉得说哇，真是觉得自己也服侍得很好。他说就在那个时候呢，忽然神就对他说，他说你的教会里面是600个婴孩，所以是600个婴孩，哇，这个牧师就被吓到了，神说你的教会里面都是婴孩，600个婴孩，哇，那天他就被神这个大大的扎下的心，他就想到说我的教会怎么能够只有600个婴孩呢，我需要什么，我需要我们的教会能够长大成人。所以呢，那一天开始，这个牧师就开始在讲台上讲道的时候，就讲了一篇信息，讲了一篇信息，完了以后就坐下来。那么第二个礼拜呢，又讲同一篇信息，一连讲了8个礼拜。那么弟兄姊妹就觉得奇怪了，这个牧师怎么每一次在讲台上，每一个礼拜讲的信息都一模一样。那么到最后一个那个礼拜的时候，那牧师就上台说，我今天要讲的信息，就把一个题目告诉他们以后，就位置上就坐下来了。弟兄姊妹都觉得很奇怪啊，这个牧师怎么讲完了信息就还没讲嘞啊，那个 title 都是跟前几个礼拜一样就坐下来了，然后就觉得很奇怪。后来呢，总算在教会里面，而且他那次讲的信息就讲到彼此相爱哈，那结果后来他们教会里面突然就有一些弟兄姊妹，有个人就站起来说，哦，我懂了，神因为牧师说要我们彼此相爱，我们要什么，我们需要有行动，所以他们就怎么样领受了这样子话语，开始起来有行动去彼此相爱，看看有没有人有需要，我就去帮助他，这样子一下子整个的教会就慢慢就这样活起来。那次他在台湾就跟我们来分享他教会里面一个成长经历的时候，我们也觉得非常的扎心啊。我们就想到说，今天什么叫做吃奶跟吃干粮，吃干粮不只是我要咀嚼神的话语，我还要什么，行出神的话语来，行出那个生命来，所以我们要从吃奶到吃干粮，那我们每一个人就可以再一次来思想一下，如果我要从吃奶到吃干粮呢，刚开始我们要渴慕神的话语，渴慕要神的话语要来成长，那么在这一个家庭里面，那么是谁让这个孩子成长呢？应该是什么？是父母帮助孩子来成长嘛？那么因此在一个家庭里面，到底谁是父亲？如果我们今天在神的国度里面，到底谁是属灵的父亲？谁是属灵的父亲？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哈，在这本课本上面也提到，他说哈，有一本词典呐，把父亲的定义哈，父亲的定义，什么叫做父亲呢？是传宗接代的男性哈，传宗接代的男性叫做父亲。那换句话说，传宗接代是什么？父亲是有责任的，传宗接代的父亲，传宗接代的父亲啊。那我觉得这个可以让我们来思想一下传宗接代。那因此呢，在一个教会里面，或者我们今天在一个小组里面哈，我们就看见我们会有三种不同的成分的弟兄姐妹。我们有什么？我们有父老。我们有什么？我们有父老，我们有少年人，我们也有小子啊。那父老呢，是要传宗接代的。所以呢，我们看见这个父老的时候，约翰一书第二章12节到14节，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啊。他说：“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什么？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所以作为一个父亲，他要认识神的心意，要认识起初原有的。然后少年人是怎么样的？少年人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少年人啊，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要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 那么因此我们看见，在一个家庭，或者说我们今天说在一个小组里面，我们需要有父老，有少年人，也有小子。父老是什么？认识那起初原有的。但是一个不但我们认识神，我们认识神的心意，做一个父老，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传宗接代哈。那么因此在小组里面，我们在一个团体里面，我们需要什么能够传宗接代哈？那传宗接代呢？比方说，你说啊，我很熟读神的话语啊，我是吃干粮的，我认识神原有的心意啊，我很懂。但是呢，如果你在小组里面，你那个，你知道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小组都不肯分组哎，都不肯分组啊，就是表示什么？这个小组没有传宗接代。我们这个小组要分组才叫做什么？传宗接代哈，我们这个小组传宗接代呢，而且传宗接代不是我分组的时候是十个基督徒一分组变两个都是5个基督徒哈，传宗接代意思是什么？我这个小组有10个基督徒，我这个小组应该什么？传宗接代的时候要变成12个吧，有2个是新信主的，变成15个吧，有5个是新信主的，应该是什么？有这样子才叫做传宗接代。如果我今天在小组里面，我是一个小组长，我这个小组长只会讲神的话，但是我讲神的话，分享神的话，没有办法让这个神的话进入到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心里面。我告诉你，这不叫做父老。好，我们常常觉得父老，大家就是啊，那个信主，刘师母，你从小3岁就信主到现在，你是父老。但是如果我不能够带领别人信主，我还不是父老哎，我还不是传宗接代哎。所以我们就看见什么？我们讲到这个在小组里面要有父老，我不但要有神的话语，我要让这个话语在我们里面可以消化，让这个话语透过我们的生命，可以传达到那些。没有信主的人，或者可以传达到帮助其他的人来成长，这个才叫做什么？才叫做父老。好，所以要求神来帮助我们。那么如果你现在是小组长，你从来没有分组过，你根本就不是父老了哈。你父老应该是什么？你知道小组应该几个人叫做小组啊？6个人啊，2个人以上。刚刚有人说什么3个人哈？哎，这些答案都对哈。小组的意思就是什么？小组的意思就是小，从2个人开始，3个人开始，5个人开始，这就叫做什么？小组。但是你的小组，我有一次去参加一个小组的聚会，哇，他们的小组30个人，我说这不叫小组，这叫团契了哈。那什么？他说哎，没办法，师母啊，大家都不肯分组啊，天天都黏在一起。哎呀，如果又不肯分组，又黏在一起，不能扩展，这个小组就什么？就叫做吃奶的小组，不是吃干粮的小组。所以我们小组是什么？我们现在做这一次要做这个1对1哈，表示什么？我们要去牧养，我们要去扩展，不能够什么大家天天你黏我，我黏你，到时候你就出问题了哈。那而且小组的一个发展是一定有个时间性的。那么如果我们这个小组的弟兄姐妹15个人、16个人哈、20个人天天黏在一起都不分组哈，3年也不分组，5年也不分组哈，那就变成什么哈？哎呀，我想这个小组会成为什么老态的？这个小组是旧皮带了，不是新皮带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一些哈。所以如果你的小组哈已经有12个人了。12个人，我就建议在小组里面要怎么样，就开始在我们的小组。其实我们每一次成立一个小组的时候，我都要跟弟兄，我喜欢跟弟兄姊妹说，我们从我们这个小组的第一天开始，最好就是什么，在我的小组里面放一张空椅子，每一个礼拜都为那张空椅子祷告，求神把一个新的人带到我们的小组来，为这个空椅子祷告。好，我跟你说很有用哦。我们曾经在一个姐妹小组里面，我们就为那个空椅子祷告。好， 求每一次啊，都让我们这个空的椅子哈，听懂了没有？空的椅子以后有人来坐，所以我们就为那个空椅子祷告。每一个礼拜就为空椅子祷告。哎呀，我讲一个见证哈，结果有一次，有一天呢，我在家里面的时候，就收到有一个姐妹就写了一个小短信给我，她说：“刘师母啊，我有一个朋友哈，我有个朋友住在North Valley 那个地方，那她说呢，她自己又上班，她也不住在那个方向，所以呢，她说你有没有办法可以请住在 North Valley 的那些人哈，去跟我的。”这个朋友，他现在有很大的需要，他需要他真的很需要耶稣，可是他还没有信主，没有信主。你可不可以看一看有没有人去跟他传福音啊，带领他去信主哈？所以呢，我们就他就把那个人的名字给我了，所以我就把他的名字、电话哈就留下来了。留下来了以后呢，我就打电话要去跟这个那个住在那边的一个小组长姐妹来联络。那个时候我们在小组是每一个礼拜都放一个椅子，然后为那个椅子祷告哈。结果那个晚上我跟这个姐妹小组长打电话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你可不可以跟这个人联络啊？怎么这样子？就我就把名字电话一给他，这个姐妹就跟我说，哎，师母啊，这个名字跟电话很熟悉耶哈。然后这个姐妹说，哎呦，我想起来了，她说我今天早上真是很奇妙哎，他说我忽然想去，不是他想去，他说今天早上忽然神跟我说，叫我去剪头发。剪头发，他说我就觉得很奇怪，这好像不大属灵哦，神怎么会叫我去剪头发哈？所以呢，他说这不属灵，所以他就不管。结果呢，又在祷告，神就跟他说你要去剪头发哈。他说那天三次，他的好像神都感动他要去剪头发，他已经很久没有剪头发了，所以那天要去剪头发，他就想说那我要去哪里剪头发啊？所以呢，他就开车出去了，说神啊，那我到底要去哪里剪头发呢？就开车的时候就看他家里附近有一个理发店，那么所以他就开车就进去要去就准备去剪头发了，那一进去剪头发的时候，他就觉得很奇怪哦，这家理发店的墙壁上都放了很多的经文啊，就是把神的话语就贴在墙壁上，所以他就很好奇，就问那个理发店的那个人说：“哎，你怎么都有这么多神的话语？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啊？”那个人说：“我是基督徒啊，我在开这个理发店，我是基督徒哈。”那这个他们所以就这样聊起来。然后那个理发师就问我这个姐妹说：“哎，那你是基督徒？那你平常有没有什么聚会啊？”她说：“有啊，我在我们家就有一个小组聚会啊。”那说：“哎呀，我有一个朋友哈，他非常需要神啊。我因为我在做理发师，我没办法带他去。”她说：“那你可不可以跟我这个朋友打一个电话，邀请他去啊？”去你的小组聚会，就在那个附近哈。那我这个姐妹说好啊好啊，然后那个雷法其实就给她一个电话跟号码，刚好我打电话去是同一个啊，是电话跟号码，所以当天晚上这个姐妹就打电话给这个新的朋友，就跟他说明天哈，真的说明天在我们家里面有一个小组的聚会哈，我们欢迎你到我们的家里来参加这个聚会。结果这个人虽然没信主，立刻答应，第二天早上就去他们家里去聚会了。那天我也在场哈，那我们就聚会的时候，我们就请他说，哎。就请他坐在那个我们常常祷告的那张空椅子上面哈，他就坐在那里，然后我们就跟他说，聚会结束的时候就跟他说，我们常常为你祷告，你坐在这张椅子上，为你来祷告，所以那天我们说，我们现在呢，感谢主。平常是空椅子，现在真的有一个人坐在上面，所以我们就为这个新的姐妹就为她祷告，就那天为她祷告的时候，她就大家一起为她祷告，她就泪流满面哈。那一天她就决志相信耶稣，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神，这位姊妹不但信主，后来她在婚姻里面，在很多的难处当中，她就什么，她就能够学习来依靠主。哈利路亚，几个礼拜以前，12月份的时候，还在教会碰到这个。 薇姐，我已经很久没看到她了，在教会里碰到她，她说："师母，我还在，我还在，感谢赞美主哈。"所以我们就看到什么？所以我们的小组要增长啊，我们的小组要什么？要增加我们的小组里面能够去牧养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的小组里面能够扩展，这是什么？是需要有父老哈，需要有父老，我们的父老能够带领人来到神的面前，那也能够帮忙训练，我们可以做这些门徒的训练。那保罗在那里说："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在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里面。"那保罗虽然是一个男的，是一个弟兄，但是他说什么？我为你们在受生产之苦。生产之苦，愿意基督的生命，基督能够成形在心里面。好，那么因此求神来让我们能够思想到，那么在一个小组里面，可能我们有这个叫什么父老哈。那我们刚才也提到说有这个少年人，那我们在这经文里面看到的少年人是什么？要胜了那恶者。好，少年人呢是有神的道常存在他们的心里。我记得是小组长月会还是主日崇拜的时候，刘牧师也再一次跟我们分享哈。我们常常讲到要得胜的时候，就讲到属灵征战。我们讲到属灵征战的时候，就说什么要穿上属灵的全副军装。那全副的军装有哪一些呢？好，在以弗所书第六章11节到17节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少年人要征战得胜，必须要穿上属灵的军装。属灵的军装有救恩的头盔，有真理的带子，有公义的护心镜，有平安的鞋，有信德的藤牌，还有什么圣灵的宝剑。那刘牧师那天分享的时候，我记得他那天很兴奋的说，他说其实这个属灵的军装每一个都跟神的话语有关系，都跟神的真理有关系。那我们就看见说，所以一个少年人能够征战得胜，必须要有什么？要有上帝的话语。鼓励大家再一次说，要把神的话语背在我们的心里面。感谢主，我们能够这一次有背圣经。有没有人已经开始背的啊？牧师说他已经会背了哈。我今天早上看到我们有两个做招待的人在门口，有一个招待就手上拿一个背经，是就一面做招待一面就在背经文。他说我已经背到第四段了哈。感谢赞美主。那么所以呢，什么？我们就是今年呐、太好了啊！背圣经，在小组里面，待会一对一彼此背圣经哈，彼此分享上帝的话语哈，彼此督促一下，对不对哈？我们需要有神的话语。少年人是什么？我们要征战可以得胜，所以你有神的话语就可以征战得胜。那么小子们呢？怎么办呢？我们正在吃奶的阶段，但我们要谦卑，我们愿意有人来牧养我们，我们愿意被接受别人的牧养，我们愿意有父老来帮助我们。那我觉得我们可以鼓励在小组里面哈，一方面可以彼此背圣经，还有什么？我们如果你说背圣经好不容易啊，这个现在年纪大了记不住，哎，我教你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导读圣经了。导读圣经很容易把圣经就背下来，不好像不费。不是太费力的，你就可以把这个神的话语就放在心里面哈。所以呢，如果我们在小组里面，你可以找一个人一起来导读圣经，那你的神的话语就会存放在我们的里面。阿们哈。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那么因此我们在一个进入到这个国。这个新的国度里面，国度新移民的时候，我们求主让我们在这一个国度新移民，我们可以知道我们都是神家里面的人，在神家的里面的人的成分有小子，有少年人，有老年人，有父老，不是老年人，父老哈，我们有父老，我们是什么？做父老的，我们愿意有这个。好像像保罗一样愿意有这个怀胎之苦，能够帮助我们这个里面的少年人跟小子能够成长。我们做少年人的，我们需要有上帝的话语当作是圣灵的宝剑，可以抵挡仇敌，而且能够得胜。我们做小子的，求神给我们有谦卑的心，我们愿意有学习 好，那现在来想想看哈，你在小组的里面的成员，你先想想看，你们小组里面哪一些人是父老，哪一些人是少年人，哪一些人是小子？想想看有没有呢？想想看，然后想想你自己，你觉得你在小组里面你是父老呢，还是你是少年人？或者你是小子，有多少人觉得自己在小组里面你是父老的人？举手。感谢主，为什么只有四个人举手啊？哎，你们谦虚，很好的答案。哎呀，害羞害羞害羞哈。OK，我们怎么？你自己是，如果你在小组里面，你是小组长，你不要害羞，你一定要什么？要愿意起来承担责任。我就是什么？我就是一个父老。我求神帮助我，让我能够去什么？去牧养，让我愿意去把这些小羊带到神的面前来，要帮助他来成长。我觉得这太重要了，不要老是觉得，哎呦，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没有那么多不好意思的。我们要起来承担责任，而且当你愿意承担责任的时候，圣灵的恩高就在你的身上。你越是不敢，你就没办法能够承接那个什么，那个圣灵的恩高。昨天又讲到，神的荣耀是什么？是重量啊，对不对？所以你既然你是领袖，你就要什么？要有那个重量在你的身上嘛，所以感谢主哈。那今年现在开始，你就下定决心跟神祷告说，今年我的小组要分组，是不是啊？我的小组要分组啊，所以你是小组长，你要想到今年我的小组要分组哈。OK，如果你是组员，有多少人觉得你是少年人的？三个人啊，只有三个人呐、啊！哎呀，少年人要怎么样呢？可以征战得胜，你要把神的话语放在心里面，好，征战得胜。所以我们在小组里面，我们需要什么？你要起来，愿意成为那个征战得胜，要刚强壮胆，好，要做少年人，要刚强壮胆。那所以，如果你现在是少年人，你就想，今年我不但要刚强壮胆，我希望我今年能够成为小组长，我要成为小组长，要成为小组长什么？让神的恩膏在我身上，可以更多的可以传递出去嘛，对不对？所以希望我们不是只有三个少年人，要我们要多一点的少年人。哎，其实三个少年人也不错。但以理的时候就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怎么样呢？他们一起的祷告，一起的征战什么啊？后来他们就是真的看见神透过他们做这么奇妙的事情，被丢在火湖里面他还说什么？这个即或不然，我都什么？我都要选择神他们是什么？这是勇敢，这少年人是有勇敢的。但以理被丢在狮子坑里面，人家就觉得那个很奇怪，怎么本来怎么还有是不是人多起来了那而且狮子什么都没有，没有去咬他们，感谢神做奇妙的工作，所以少年人聚集在一起，所以小组里面是很非常好。我们什么这个少年人也可以说是我们小组里面的是 JPJ 了我们 JPJ 聚集在一起，什么叫 JPJ 知道吗？JPJ 不知道啊？哎呀，来来来，那个谁讲一下？那个Missy，对你讲一下什么叫 JPJ 啊？核心同工，主耶稣有三个核心同工，JPJ 是谁呢？John、Peter、James，对，所以我们现在讲 JPJ 就表示什么？核心的同工，所以少年人核心的同工我们一起那再问一个，请问你觉得你是小组里面的小子的人举手。哦，小子的人还不是，也不少。那其他人都是什么啊？父老也不举手，少年人也不举手，小子也不举手。那你是什么呢？ 你是不是希望别人为你定位？好，但是我求神帮助我们，不管你是在哪一个职份上面，求圣灵的恩膏来感动我们，在我们的心里来工作哈，好不好？哈，好，那我们最后5分钟哈，我希望你们两个人一起来祷告，一起来分享哈，可以分享一下谁是。你三种身份，你是哪一种身份？哈，你希望在今年哈，神要在你身上做什么样子的工作？哈，我们怎么样来成长？好不好？我们两个人啊，我们有5分钟的时间来分享一下，找一个伴吧，找一个伴哈，找一个伴。好，那我们现在时间差不多了哈，那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如果你们还想继续分享的话，等一下还可以继续分享。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你，谢谢你，真是让我们可以因着耶稣基督，可以进入到爱子的国度里面，脱离那个黑暗的权势。哦，主啊，我们在你面前向你献上感谢，我们欢迎你的灵在我们的当中大大的运行，让我们在这个你新的国度里面，神的国度里面，就能够有神国度的生活的方式，就有神国度的生命的表象。主啊，我们真是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我们欢迎你给我们那个渴慕的心，让我们渴慕你的话语，渴慕能够耶稣有耶稣基督的形象。我们渴慕在我们的小组里面，主，我们能够有成长。主，我们真是要来宣告，今年就是我们的成长年。主，你让我们每一个人要脱离那个吃奶的阶段。主，你让我们当中，哦，主啊，有弟兄姐妹，现在已经有你的话语，还要成为一个征战得胜的人。主，让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姐妹愿意像父老一样的主来做牧养的工作，也求你加添他们的力量。主啊，我们也许有时候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但我求你今天就来做感动的工作，让我们这一个星期在祷告的时候，主你就让我们小组里面的一些的组员，就让他们的脸，就让他们的名字，哦，真是能够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主，让我们愿意能够成为陪伴他们一起成长，让我们愿意在你面前谦卑的被带领。主，我们让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用你的话能够来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就是真愿意在基督的国度里面，在这个神的家里面，主，我们每一个人都成长，我们每一个人都喜乐，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盐。主，我们走出去的时候，众人就会看见我们是跟过耶稣的。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所以这个礼拜回去，请你们，因为你今天才拿到课本哈，那请大家回去以后起码把今天的第一课哈，配句第一页到11页复习一下。那在这个课本上还有一些作业，也希望大家能够写一写，能够思想，可以祷告，好不好？好。神祝福你们，下个礼拜啊，下个礼拜是孙大伟弟兄会教，哎，好，谢谢你们。